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介绍到说，所谓的把虚妄念呢，把它灭除之后呢，对我们众生的这个心相呢的生住意灭，就知道它是无相的，它没有真实的相貌。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以于一心，前后同时皆不相应，没有自信的关系啊。那我们有举到一段经文啊，如下：如眼视生死，若具五缘而则得生，云何为五？所谓依眼色明空，依作意故，眼视得生。此中眼则能作眼视所依，色则能作眼视之境，明则能为显现之事，空则能为不障之事，作意能为思想之事。若无此众缘，眼视不生。若内入眼，无不具足，如是乃至色明空作意，无不具足。一切和合之时，眼视得生。彼眼亦不作是念，我今能为眼视所依；色亦不念，我今能作眼视之境；名亦不作念，我今能作眼视显现之事；空亦不作念，我今能为眼视不障之事；作意亦不作念，我今能为眼视所思；彼眼视亦不作念，我是从此众缘而有。虽然有此众缘，眼视得生，乃至诸余根等，随类知之。如是无有烧法，而从此事移至他事。这段就在说明，这个心呢，它是前后同时不相应的。也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法，他说啊，我这个法跟那个法连接起来，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彼此在合作，没有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眼视呢，是由眼色明空作意啊，这五个缘，因为它有不同的作用啊，譬如眼要有眼根，我们能够看是要有眼睛，我们有那种色沉静可以让我们看呢。那我也要有一个光明光亮啊，要有阳光嘛，可以让我们能够产生看的功能啊。那也要有空间啊，如果没有空间，这个东西就在贴在我们的眼球，我们也没办法看啊。而且还要能够注意啊，能够说我要这样看那样看，能够说我想看啊，这个注意。有这五个语言呢，具足了，我们眼视就自然升起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所谓的眼根不会说我做眼视的所依，没有这样子，他不会这样认为。色尘也不会说我是做眼视的所显现的境界，也没有。空啊、明啊、作意啊，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不会念说我是眼视来依止啊，那色也不会说我做眼视它的境界啊，也不会说明说我不作为这个眼视没有障碍的因的一个因缘，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眼视也不会说我是众缘和合，我是哪一些人来帮我的，其实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彼此都无知啊，因为他们只是法。可是为什么这些法最后让我们能够产生觉知呢？这个就是法界的实相，也就是说，这是心真如，也是新生命门里面阿赖耶识的功能啊。因为有第八识如来藏去统合这些事情，而让我们怎样产生这种知觉性。因为产生这个知觉性，我说我看到了啊，我听到了。可是如果我们分析 这些现象界的这些法呢，他们这些法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啊，所以一心前后同时不相应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自信可言啊，因为他们生住异灭，才刚出生，才刚存在那么一下子，他马上就变异了，然后才变异一下子就灭掉了，然后接下来又同样有一个法啊，譬如说演示的法又出现了，可是才刚一出现，才刚存在一下就变异了，然后就又灭掉了，然后这样子不断的生住异灭，生住异灭，可是呢前面那一念跟后面这一念其实怎样是不相关的。因为都是由心真如把它变现出来，让它相似，我们就认为说哦，它是同一类的。可是其实它没有自信啊，因为它自己才出生，才刚住安住一下就变异了，会变异的话有什么自信可言呢？所以在法界里面七转世啊，其实它都是没有自信的，它都是生住异灭，没有自信可言啊。那这些没有自信的东西，为什么最后会让我们产生有这个觉知心，认为有自信？那是因为有第八识如来藏的自信，有他的真如佛性呢，让我们产生的知觉性。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看论文。如是之以，则知始觉不可得，以不异本觉故。也就是说，其实什么叫始觉呢？什么叫一个人悟或者觉悟呢？其实这个觉悟其实还是本觉啦，也就是发觉的有第八识心，它有离开六尘以外的知觉性。因为有这样的知觉性呢，所以使得众生有六识乃至七识的这种功能啊。可是如果我们归结于说哦，那我们悟了这个始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根本没有始觉，始觉还是依本觉来建立的啊。所以本质呢还是本觉啊。那我们这个本觉呢是本有就有了，无始觉就有这样子的这种觉悟的力量啊。只是呢我们都没有去发现啊。当我们在寻寻觅觅说到底什么是如来藏，这样在寻寻觅觅的时候那个叫做相似觉。因为他开始相信一定要有第八识如来藏的存在。可是他一直还是弄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真如。可是他愿意相信了，那个时候叫相似觉。真正找到产生的始觉，有这个决心初起能够一念相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就逐渐发起了对于所谓的本觉所了知的内涵是什么呢？能够随分的了知啊，可是是极少分，这叫随分觉啊。然后有了随分觉之后，然后逐步的经过长久的修行也是经过了将近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之后呢，才逐渐把这个随分觉呢扩大为怎么样，最后接近究竟觉，成佛之时候就这个觉悟的圆满嘛，这个时候就是称为究竟觉啊。所以究竟能够了知法界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呢那就是成佛的境界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论文怎么说。复次，本觉虽染分别生二种差别相：一、净智相；二、不思议用相。净智相者，为依法熏习如实修行，恭喜满足破和合事灭转事相，显现法身清净自故。一切心事相即是无明相，与本觉非一非异，非是可坏，非不可坏。论文说本觉虽染，什么是本觉？本觉就是我们这个七真如，这个心真如能够对我们的七转世，对七世间 乃是对五蕴世间，对业种等等等等的这些了别，因为这些了别其实都不是我们觉知心所能了别的。譬如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我们不知道，可是心真如知道，第八识知道，所以他，就依于他所了知的，这些业种呢，然后把我们变现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了，我们就出生在这个地球上。那我们如果命中之后去到哪一个世界去呢？我们自己不知道，可是心真如会知道，他就把我们送到他方世界去，都有可能。乃至在这一世呢，在下一世呢，在这个世界呢，重新为人也可能。乃至有些人呢，毁谤正法，无恶不造，堕入三恶道呢，也是可能的。可是这些的业种呢，都是心真如所了知的啊，也是本觉所了知的啊。可是这个都是我们觉知心所不了知的。所以本觉呢，虽然啊，就是说本觉虽然它是清净的，可是它有一个原则，它不做主。所以我们的七转是怎么染污，怎样去做呢？它都没有意思，没有意见。所以本觉虽染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染污心啊，可能善也可能恶。那我们的本觉这个心真如呢，会随顺于这个染浊的心，你要怎么样他都配合，他不会跟我们抗议，因为他是个审判者，他是个客观者，他随时记录我们，随时提供我们所要的，你基准是要怎样他都没意见，他都提供给你。可是一期生命生死结束了，他就审判，要生要堕，就由他决定。所以称为本觉随染啊。那这样子会产生两种差别相哦。什么两种的差别相呢？就是所谓的净智相跟不思议用相。这个是说，如果一个菩萨他证悟了，知道本觉随染之后，他会产生一种警觉啊，这是他的分别性，然后他就会怎么样？产生两种相貌，一种叫净智相，一种叫做不思议用相。那什么叫做净智相呢？就是依法熏习。这个时候他会警觉说，原来我们有如来藏存在，随时监督着我们，随时记录我们的身口意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依这样的规则啊，能够去行善去恶。为什么？因为如来藏第八世如来藏这是最严格的监督者，没有个刹那不监督我们，没有个刹那不记录我们的业行啊。所以我们就依法熏习这样的道理呢，不敢造恶，而且尽量行善。所以如果有菩萨住持世间，一切众生都学习菩萨法的话，那这个世界就逐渐清净啊，因为都知道有如来藏监督的每一个人。可是不相信如来藏的，他就可能怎样？以为没有人监督啊，随意造作，不信因果啊。如果有菩萨能够依法熏习，如实修习，功行圆满的时候呢，就可以破和合事啊。什么叫破和合事呢？破和合事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对于我们的觉知心，这是和合的觉知心，能够把它破除它的真实性，也就能够断我见啊，能够看到说原来我的领受呢，其实都是虚妄的，因为它是和合不实的境界啊。所以破和合事，其实呢，一个人在没有证悟之前呢，即使他知道说有真如心存在，其实他那样子的认知啊，其实还是和合事。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真正心真如的真正的相貌，他也不知道心真如跟其他五阴生灭法之间，它的界限分际到底如何，它不能如实知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能够如论文所说的破和合事呢，其实他说的就是说一个人破参了，能够找到第八世如来藏 是如何存在的。那找到如何让如何存在之后，他就能够知道，这些合合事呢，应该要把它去除掉，把它破除掉。啊，所以要破除的是七转事啊。可是对于这个《大圣起信论》里面的破合合事的这个道理呢，其实有些人对于《大圣起信论》呢产生了误会呢，他就会产生误解。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论文的真实意义呢，就不能真实的了知啊。啊，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佛门里面呢，又有人在对《大圣起信论》呢，进行讲说。那这个在他讲说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却也发现他对《大圣起信论》呢产生严重的误会了。啊，我们看这样的例子。要得纯净的智慧，须破合合四相，灭相续心相。合合四相即阿赖耶识。前面说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名阿赖耶识。总曰阿赖耶识说，不能说灭不灭，只能称之为破。这是一位比丘他的一种解释啦。他认为说啊，要破合合事呢，其实是破阿赖耶识。可是我们知道啊，阿赖耶识他是不生不灭啊。他举说啊，前面论文说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啊，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在一起称为阿赖耶识啊。啊，既然它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那既然它是这样合，那就要破阿赖耶识。那这样的话，就把怎么样呢？把阿赖耶识当作是生灭的啦，就要把这个生灭的阿赖耶识把它灭掉了。它变成是这样的解释了。可是这样的解释呢，其实误会了不生灭与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的真正意思。譬如说，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呢有镜体啊，这个叫做不生不灭。那这个镜子上面有影像，汗来汗现，弧来弧现啊，因为它有影像，这个影像 是怎么样，变动不居啊，所以这个镜子呢就有不生不灭的镜体，跟怎样，跟它镜子上面的影像啊，这个影像就叫生灭啊，有这个不生不灭跟这个生灭呢合合，所以整个呢就叫镜子。所以镜子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那我们不能说，哎，那我们怎样把这个合合的部分去除掉呢？那我们说，那我们干脆把镜子摔破好了。不可能摔破，因为这个镜子是不生不灭的。因为生灭的部分要依附在不生不灭的镜子上面嘛，因为那个影像就要依于这个镜子嘛，所以我们要破的不是破镜子，而是要破可以破的那个影像嘛，这样才是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称为阿赖耶识的真正意思啊。其实这个《大圣起信论》的后面呢、啊、也会提到啊，其实镜子的譬喻是一种譬喻，另外还有这一种譬喻呢，叫做海浪的譬喻。也就是说，不生不灭是大海啊，浪呢是生灭了。我们看到大海起的这个海浪啊，起的波浪啊，我们说哦，我们应该把海浪灭掉啊，这样才能够风平浪静。那难道我们要把海水全部舀干吗？显然不是，因为海水不可能舀干。我们只要怎样把浪去除掉就好了，因为能够去除的是浪嘛，不是海水嘛。所以海水跟浪呢，就是不生不灭的海跟生灭的浪呢合合嘛。所谓的浪呢，其实也是海水的一部分啊。所以说，这个就称为 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所以要去除合合的部分呢，不是去除海水，也不是去除镜子的本体，而是要去除浪，也就是去除镜子上面的影像，因为影像才可以灭嘛。譬如我们把影这个镜子怎么样呢？不让它照映令任何事情嘛。那这样子它上面就没有影像啦。那我们把海面的风呢，把它怎样平静下来，那浪就不波荡了嘛。那这样的话，海水就平静如镜啦。那这样子才是大圣起信论它真实的意涵嘛。如果认为说，因为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所以说称为阿赖耶识，就要把阿赖耶识破掉，就误以为阿赖耶识就是生灭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就误会大了。所以说这样子就是众生的妄念之相啊。那我们看看哈，其实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就是因为他对阿赖耶识的认知呢，对新正入门跟新生灭门呢，产生很严重的误会。譬如说，在《大圣起信论》里面说啊，说一心有二门，有新正入门跟新生灭门，那显然这个一心呢是两个门。那什么叫做一心二门呢？其实所指的就是说，同样一个心，可是用两个角度去看它，所以叫做心一心二门。那分成新正入门跟新生灭门啊。所以新正入门跟新生灭门说的，其实都同样是一个心，都是同样是心，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也是称为如来藏。可是要用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清净的新真如，可是这个新真如不能说它没有生灭哦，它是含色的生灭，可是在生灭里面能够依于他的慧眼呢，观察到他的不生不灭啊，这样才是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两个门，就是一心有二门的真实的意思啊。如果误会说那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是不同的意思，那这样子就没有真正理解大圣起信论马明菩萨所造论的真实意涵，那这样的话他对大圣呢就不是真正的起信了。好，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